以赛亚书里面呢有不同的地方都是介绍这位仆人出来的。这一段以赛亚书第53章1至到12节呢，就是将以赛亚书其他有关这个主题的很多不同的要点呢，就集中在这个仆人的生平，他的侍奉和他的受苦，怎样成就救恩，拼出一幅的图画，将整个仆人是怎样呢呈现出来。特别是这一章圣经的第一节至第九节呢，就可以分为三个小段。第一段呢，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位被人厌弃的这位神的仆人。第四节至第六节呢，就形容这位是为人受苦待死的神的仆人。第七节至第九节呢，就是神的赎罪羔羊，这位神的仆人承担人的罪。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节至第六节呢，我们尝试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段的经文。首先呢，我们透过圣经所形容从神的观点去看这位受苦的仆人。其实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我信主这么多年，每一次读这段经文，心里面都有一个震撼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出来。这段的经文形容的就是一位被弃的主被人拒绝抗拒，而人是不尊重他的主。但是更深去思想的时候，就看到这段经文是描绘一个形象，一幅的图画，是有一种令到你是讲不出，好像不能够再用什么说话去表达，在这个心灵里面只可以发出一种的惊奇，一个很惊叹，只有在神面前降服的一种的感受。这个启示呢，是神要将一位万有的君王，但是要成为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仆人的形象介绍出来。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只有注目在主的身上，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去敬拜一位谦卑为我们受死的主，成为劳仆的主。咁呢段经文首先呢，第一句呢就讲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咁喺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呢，就一棵植物啱啱长出嚟嘅时候飙嗰一个嘅芽。咁喺英文呢有唔同嘅翻译，但係呢一个翻译呢就话一个好脆弱嘅，好容易就被整烂佢嘅一棵嘅植物。主耶稣为我哋一出生嘅时候就系一个婴孩，呢、这个婴孩就系佢要经过一个自然嘅人生阶段。一个人从细个开始就系一个婴孩，然后慢慢成长，以至到成人嘅阶段。主耶稣是经过一个自然生长的规律，他好像嫩芽，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成为无助的婴孩。其实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他不单止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困在时间和空间之间， 什么叫时间和空间呢？就是本来完全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就被困在一个肉身。这个肉身就是有限的身体。这个伟大的主，这一位宇宙的大君王，竟然会成为一个 BB 这样出生。这个 BB 是完全不可以自己想怎就怎的，就是一个完全要依赖人的软弱无助的婴孩。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冒险的，神要成为一个被人哋摆布的 BB。 如果我自己从我角度去想，就是很冒险，人要去怎就怎，连食都要靠人去帮助，连讲嘢都唔识讲，只系识得喊，一个咁软弱嘅 B B。 但系神就系咁样，从一个最无助嘅婴孩开始俾我哋睇见，佢要成为人，佢要成就救恩，一个完全冇罪嘅人代替人去死。他是一个无助的婴孩，在他的生命当中另外一个形容就是像根出于干地。这个根出于干地，你想象都不会是很好看的，因为根本身就不漂亮，还要在干地出来，那这个根更加不会是有很丰满的水分。另外一个的翻译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就说，这是上主的旨意，他的仆人要像幼苗秋芽，像花草在干旱的土壤里生根。一定不会是令人感觉到是很可爱的样子，所以他是绝对没有佳形美容。刚才在诗班唱的诗歌里面，你都看到主耶稣这个形象，很多次都重复唱这一句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另外的翻译就说，他既无威仪也不英俊，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他的仪表平凡，不能引起我们的倾慕。主耶稣来是要摒弃一切人所以为好的条件，人所以为能够撑得起一个人的身份，或者令到人受人青睐、受人特别的注视，或者是受人尊敬的一些条件，在这个世界上面人所以为好的条件，主耶稣来是全部都不要。他没有美貌，他也都生在贫穷之家，他摒弃了一切人所以为撑得起自己身份的东西，所以人是很难接受他，在 当他那代的人呢，是对他完全不明白，也都是抗拒他。经文一开始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因为是一个很难叫人相信接受的事实来的。经文这样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哪个会相信神的仆人这位弥赛亚救主啊？他会是这么委屈、这么屈辱的，然后才再高升。这个信息是很难叫人接受的。膀臂是什么呢？膀臂是代表有力、 代表能力，即是说神为了拯救人类所显示的能力，神所行这件事是奇上加奇，因为太奇妙了。神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么卑微的人呢？人很难会相信，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接受，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因为伟大的创造主竟然会成为一个是他做出来的人这样的样子，摒弃一切人所以为好的条件，以人认为是愚蠢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面，确实是难以叫人相信。所以很多人领会了神的大爱，就写诗歌，一首我们时时都会唱的诗歌，就是怎能如此，好像我这样的罪人都会神是用他宝血买赎我呢？主应该会为我受痛苦鞭伤，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呢？所以真的能够唱出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感觉到奇异啊，实在是没办法解释啊，为什么神会这样为我们死呢？但是主耶稣的死呢，从这段经文里面不同的形容，你会看到好像是人地在这样对他，他被藐视，他受责罚，他被人厌弃，我们不尊重他，这些这样的形容词似乎是任人摆布，人做主动，要他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不是，你再看回原来那个意思的翻译，可以是说这个是上主的旨意，他在神面前生长是神的旨意，那即是说神做主动的。你留意这句语呢，就是耶和华定义将他，上定义是神定义，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就是神使到这件事成就在他身上，完全是神做主动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他诚然背负我们的痛苦，完全是耶稣基督自己做主动去背负，他主动去担当。所以绝对不是因着懦弱无能以至任人摆布，是因为他的选择，他是要定义这样来成就救恩。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位受苦的仆人，虽然你看他的样子好像是任人去欺负去摆布，但其实一位荣耀的主是愿意这样屈居屈辱来到这个人世之间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从神那个主动的角度去看，是他定义要这样，但是又从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去看到他是被人藐视，但是虽然人是看不起他，但是他是甘愿这样做。其实人因为很多的缘故，以致是看不到认识不认识这位就是神的子儿子，不认识他就是伟大的真神成为人，所以人就厌弃他。主耶稣在世上一生饱尝了仇恨，被人凌辱，被人拒绝，但是当人凭着信心去到他面前的时候，人就得到他的恩典。在圣经也都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多受痛苦，是一个忧伤的人，他常经忧患，多受痛苦， 亦都系可以讲，佢系一个好知道乜嘢系忧患，乜嘢系痛苦嘅人。所以希伯来书就咁讲，因为佢经过所有人生所经过事，佢就好明白我哋，佢可以为我哋去祈祷，亦都系能够明白我哋人生嘅挣扎。我哋睇到佢喺圣经里面常常为着人嘅心硬而伤痛嘅。我亦都睇到主耶稣多次嘅流泪，佢为到耶路撒冷嘅灭亡，佢伤痛，佢流泪，佢系一个多受痛苦、知道忧患嘅人。所以今日我哋可以好放心去到佢面前，佢明白我哋一切所面对嘅，我哋嘅伤心、我哋嘅痛苦，佢系知道。佢唔被人尊重，时时被人讥诮，人唔接受佢就系神嘅仔。特别当佢钉十字架嘅时候，我哋读圣经就会读到喺十字架下面嘅人呢，经过嘅人都喺度讥诮佢，喺度拧头，你话自己啊拆咗圣殿三日又重建啦，咁你可以救自己啦。你如果系神嘅仔，你就喺十字架上面落嚟啦。所有人都系喺度嘲笑佢，祭司、文士、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话佢乜嘢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他忍受一切，为了要成就救恩。铜钉的强度一样是这样讥笑他。你依靠神啊，神如果是这么喜悦他，可以救他啊，因为他自己说自己是神的仔嘛。其实曾几何时啊，当我们未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一样持主的态度是抗拒不接受他吗？甚至信了主之后，有可能我们都不是真的在心中尊他为王、尊他为主。这位的主，他是叱咤风云的宇宙掌权者。今天所读经文里面描绘的，就是那位为我们成为软弱、为我们承担罪过的主。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经文跟着说，人好像羊一样走迷，于是他要来这个世界去寻找我们。人同羊好相似的，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看到一段的新闻，最近这个新闻，又其实这种的新闻，这一类的新闻都很多次是重复出现过的。讲领头羊跌了落山崖，所有的绵羊都跟着跳下去，第一只跌了下去，跟着冚唪唥都跌晒下去。在前一段时间，其实是不是太久，我记得在澳洲又发生这样的事。其实2005年呢，有一次最大件事呢，就是有1500只羊是这样跟着跌下去。不过那次呢，就好在呢是死了450只，因为呢下面的羊呢跌下去呢，那些羊毛就成为一个棉花团这样晾住，所以呢下面那450只就死了，上面那些呢就没事。圣经呢所以说我们如羊走迷是很真的，因为原来这样的羊呢是好像真的如圣经一样说，领头羊如果领错路呢就会悲剧出现的了。因为那只羊第一只 做了什么呢，后面那就跟着做的了。所以呢第一只跌了下去，后面那些盲中中又跟着，明明是不应该跳下去就跟着跳下去，全部就死。那最近的新闻就是发生在新疆的，其实在土耳其啊，在纽西兰、澳洲啊、中国养羊的地方都曾经出现过这些情况。这些叫做羊群心理，即是人做呢我又做，人民我又逆民，这样即是总之呢就是跟住咁解。咁呢个呢件事呢就是你睇到图画上面呢好多隻羊咁死咗啦。呢个情景呢就是前冇几耐发生嘅，喺新疆有两兄弟呢就带住啲羊就去山上面去放羊嘅。咁但係呢就佢哋通常呢都会咁做嘅，训练一隻大头羊，嗰隻大头羊呢就会带住后面啲羊去行。咁但係好可惜呢，呢一次呢个大头羊呢就带咗啲其他后面嘅羊呢就跌落山崖下面。咁所以好惨啦，点解呢，因为其实嗰隻羊呢就本来想带佢哋去飲水嘅。咁但係呢就因为风好大呀，大到呢有七八级，咁佢一惊咁佢自己就跌咗落去下面。但係后面嗰班呢就逐隻咁跟住自己中落去喎。咁所以大部分嘅羊都死咗。咁结果佢哋呢就好惨啦，损失好大，咁就成90,000人民币损失咗。咁係冇辦法㗎，因为呢你叫佢唔好跳，要好大嘅力先至阻止到，咁起码都已经跳咗好多隻㗎喇。咁其实人呢似羊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人呢好无知㗎，羊呢係好无知啊，因为唔能够分辨方向，又唔识保护自己，又睇唔清楚前面个路，只係盲目咁跟住，当失咗又唔识返去。人都係咁样，人都搵唔到自己方向，人係因为冇分辨力，以为自己好叻，以为自己好有分辨力，但係其实人呢唔知道人生前面下一步是怎样的。我们时时都是被这个世界所带动的，潮流兴什么东西跟着哼哼声就去了，连兴食什么东西都有跟着 去吃的，穿什么衣服自然啦，因为时装界、啊、就是很要这样去赚钱，商业推动好多嘅潮流呢就目的係希望你去买佢嘅嘢。你会睇见呢一轮啲头发啲发型係咁样呢，个个就跟住剪啦。全部大部分嘅人呢都係变成嗰种样。但係究竟係啱唔啱你嘅呢，有好多人都冇去问。总言之轻就得㗎啦。好唔好睇呢自己唔好去諗。啱唔啱自己呢冇去諗。所以人呢喺未曾认识神之前呢往往都係跟住大众大趋势去做嘢。咁当然都有一啲人係有自己嘅睇法，但係大多数人都係认为自己啱，以自己做标准做出发点，以自己为中心。在主耶稣的时代人怎样看他呢，人是不认识他的。所以神是很叹息，就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神成为人来到人中间，人竟然是不接受他抗拒他，因为无知而没办法去接受救恩，不能够信心去相信，人抗拒逃避神，各人偏行己路，于是先知叹息，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边个信我哋所讲？边个信所听到嘅？人点样去对待呢位救主？人系盲目嘅，掩面不看他一眼。嗰个嘅意思其实即系话，根本佢觉得不屑睇佢一眼，睇都唔睇佢，或者系离开佢。不信的人抗拒神，在耶稣的时代的人甚至是驱赶他，赶他走。圣经讲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光将人里面黑暗里面的东西照出来嘛，人抗拒他。人抗拒这位的主是因为盲目和偏见。圣经里面所用的字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备，以为他被神苦待，被神罚他，哪知他为我们受害和压伤，是因为我们的罪。这些的字眼告诉我们，我们是看不清楚，是看错了的。这是人的误解来的。我们以为他受责罚。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反而认为他是应该受责罚的，他是应该受神鞭打苦待。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和所有那些不信的人，全部都是用一种态度去对耶稣。人的误解，谁想到，在第十节提到，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这个谁想到，也是超过人一般所想的，人所能够接受到或者明白到的。因为不可能，到今日犹太人都是一样想着，没可能一个荣耀的神是这样卑微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人呢，存着误解，存着偏见，就看不到他，不知道这位就是救主。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那个是人的角度看，因为人的眼是有局限性，又不懂去分辨。这个局限性是因为自己以为对，或者存着偏见就看不清楚。所以在我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去翻查一些不同的看法，就解开了我很多年来一个的结，就是原来我一直在想，人呢，虽然有些朋友或者你有些认识的人呢，不一定说美貌，但是那些人呢，如果他那个人是令人很容易接受，或者他是一个可亲的人呢，你会不因为他的样貌而不接受他的。那如果主耶稣他既然是反映神，他是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神的荣美在他身上，那应该他不会是一个可憎人抗拒的人来的，也都在另外一方面应该是吸引人去跟随他的。那你都见到在当时有很多人是一路跟着他，要听到的嘛，听他讲的说话。咁点解呢度经文就话佢好似俾我哋一个形象咧，系好难接受咁咧？咁喺我一不住咁去睇、去研究嘅时候，就发现我解开咗我心里面嗰个疑问啦。呢、这个疑问就原来咧，呢、这个系人嘅偏见，人自己嘅观念阻住，所以就看不到他的荣美。 嗱，你试问自己都系噶。如果你好好唔中意嗰个人，嗰个人咧其实唔系咁差噶，但系咧你亦都会有阻住自己，唔会觉得你系接受佢。嗱，呢个就系人嘅偏见造成嗰种阻碍。荣耀嘅主喺呢个世界嘅时候，点解咁多人系唔能够接受佢？其实是出于人自己的偏见，以致看不到他的荣美，看不到神的荣耀。但是主他是亲自来寻找人，他诚然担当，他诚然背负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那个 Eugene Peterson 所用的字的意思就是他真的做到，他是这样的。那事实上他就是做了，他就是这样来主动的寻找我们，主动的来担当我们的忧患。那个意思呢，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忧患居然是他去担当，神使到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会看到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神已经告诉人，已经是有预表给人知道将会有救恩要成就，要由女人的后裔会有救恩来成就，将人的罪挽回。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是明知要来的，他是准备来为我们死的，他是甘愿为你我去付出的。神就是这样要来这个世界。所以有一首很感动的诗歌 The Servant King， 译了一个中文，可能有不同的翻译，但是这首诗歌他是从主耶稣由婴孩来这个世界，是甘作仆人来为我们死。我们今天在所唱的诗歌里面，看到我们那位的救主君王又是一位很卑微服侍人的，甚至是为我们死的主，但是他这样为我们而牺牲，为我们成就神的旨意，尝尽苦杯，其实钉痕的手，被 钉穿的脚，是那只宇宙创造者的手，那一对手可以挥动星辰开辟宇宙。这么伟大的神竟然是为我们而牺牲，所以他呼唤我们要将我们身心献上当作活祭。他是王，但是他同时是卑微的仆人。他呼唤我们要去得他的平安，得他的医治，但我们肯不肯去到他面前去领受呢？他的恩典临到每一个肯来到他面前去接受这个救恩的人。我读到梁家伦牧师的见证，他是见到神学院的院长，他的见证就讲他未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很抗拒基督教的人，他本来就要同埋啲同学就去报道会那里去驳倒那些讲道的人，要驳倒基督信仰的。因为他自己说自己一直都觉得要靠自己去克服一切的困难的，他也都深信自己是可以解决到自己问题，不需要去依靠人。所以很多人有个错觉，以为就是信耶稣是弱者来的，要依靠第一就是看不到自己真的不是无所不能， 有好多嘢唔係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好多嘢都做唔到。第二，亦都係睇唔到自己真正嘅需要。梁家伦牧师话：，佢话所以咧，当佢喺葛培里报道会当中咧，听到耶稣基督嘅爱为救赎佢舍命嘅时候，佢基本上系冇办法接受，亦都代表咗好多人都系咁。因为佢话耶稣同佢非亲非故，大家各不相干，咁我使咩人嚟帮我可怜我啫？但系佢听到咧，唔知点解，佢话嗰刻唔知从何而嚟，佢咁。被触动，他自己非常凄凉地喊，而且在震撼当中，他自己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位神爱人爱我，那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他会带给我怎样的新生活呢？这个问题令到他真正去面对神，他被神的爱触动他，於是他就很感动地流出他眼泪。其实每一个人，你真的肯打开你的心去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你的心都会被神的爱所触动的。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很多片段，那个 Handel's Messiah 那个尼赛亚神曲的片段就出现在我 的心里面，那些歌词就是唱出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梁家伦牧师被神的爱触动的时候，一个硬汉就会流泪信主，将生命交给神，而且他一生侍奉主。人呢，被神的爱触动一定是感受。当韩德尔写这个尼赛亚神曲的时候，他一连三个礼拜几乎是不出门口，不眠不休地有一种热诚，在这个感动当中，他完成这个激励人心的旷世巨作尼赛亚神曲。他的仆人呢，见到他在写合唱曲的时候，时时感动到流泪满面，他双脚跪在地上，双手举向天，他说我看见天开，很受感动。其实很多年前，当我听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也都是很感受到，说当你真的读圣经读进去， 你明白圣经神的话语感动你，你都会好流泪满面，你会好有感受。梁家伦牧师所讲的说话，我借用他问一下，倘若今天问你，如果神这么爱你，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会为你带来怎样的生活呢？你怎样去回应他呢？我读到一则的真实故事，是 Churchill and Fleming。 Churchill 就是丘吉尔爵士，英国前首相，也是政治家、演说家，又写作的。 Fleming 就是 Alexander Fleming， 他是弗兰明爵士，英国的细菌学家，首先发明这个 penicillin， 这个青毛素。为什么讲他故事呢？苏格兰有一个穷的农夫，他就是叫做 Fleming。 有一天他在出门 在外面做事，就听见在附近的沼泽就有叫救命的声音，他就立刻掉低他的做事的工具，就立刻走过去。原来发现一个男仔跌了下去这个沼泽里面，他越挣扎就越沉下去，面无人色。当时他就即刻去将这个男仔救了上来。第二朝早呢，一个豪华的马车就停在这个 Fleming 那间很简陋的农舍面前。有一位很体面的绅士就落车了，自我介绍啊，我是一个小哥的爸爸，多谢你救了我仔的命。我现在代表了我们感激的心送你礼物， 但是 Fleming 咧就坚持唔肯收，佢话我只系做咗应该做嘅嘢啫。嗰时咧 ，Fleming 个仔咧就啱行到门口啦，个绅士咧即刻就咁谂起，就咁讲：呢个系你仔啊？咁啦，我个仔将来受咩教育？我都供你个仔受同样嘅教育。如果呢个细路哥同佢爸爸一样，佢将来一定系一个能够令人引为自豪嘅人嚟。咁样，Fleming 个仔就受到最好嘅教育，就喺伦敦嘅圣玛丽医学院里边毕业，成为举世闻名呢个盘尼西林嘅发明人亚历山大弗兰明爵士。其实佢所发明嘅盘尼西林喺多年之后咧，亦都再次救咗呢个绅士个仔丘吉尔，因为呢个丘吉尔曾经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赫赫有名，为英国立功嘅首相，但系佢患咗肺炎咧，亦都系呢个盘尼西林系喺当时嚟讲系一个非常之有效嘅抗生素，就能够救咗佢嘅命。嗱，我哋从呢个事迹里边都睇到，原来人得到人嘅恩惠咧，都会想办法点样去回报人哋。即好似我哋中国人都有讲，得人恩典千年，记得人花大万年香。我哋都好想尽我哋嘅方法咧，去帮助，去做翻啲嘢回报人哋。主为我哋死，佢为我舍命。我哋为主舍弃啲乜嘢呢？五位奥家族传福音而被杀嘅宣教士，那个遗孀，其中一个遗孀呢个 Elizabeth Elliot， 佢咧特登翻翻去杀佢哋嘅草人当中去服侍佢哋，带领人信主。咁我睇翻，因为佢亦都系草原神学院嘅校友嚟，睇翻佢嘅嗰啲嘅写嘅文章，同埋人对佢访问，问乜嘢咧？就系值唔值得为嗰六十个当时嗰六十个嘅人死咧？咁五个人为佢哋死咧？佢话如果要问，咁五位有恩赐嘅青年男士为咗六十个人而死，系咪值得？咁我要问啦，究竟你用乜嘢标准去答呢个问题？佢话好多奥家族人，我听到佢哋得救，又听到好多人因为佢哋讲五个人嘅死啊，受激励而献身侍奉主，投身去宣教传福音。他说在当初或者还未曾我看到的时候，可能你未知道那么值得的，但是那时他都觉得是肯定值得。但是越是这样去经历，越听这么多见证，他说神为我们死，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为着全能至高的主而付上，是绝对值得的。那我们的人生究竟是为主做过些什么？我怎样去回应主的恩典？我每一次唱《奇妙十架》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都是被歌词去感动。其中一句最感动我就说，尽献与主都不足报恩。诗歌话：求主禁我别有所夸，但夸我主舍命十架。从前所慕虚荣宴乐，今因主血甘尽丢下。最后嗰节，佢话：宇宙万物若归我有，尽献所有何足报恩？神圣大爱奇妙难测，愿献我命，我心，我身。 这个大爱是值得我们献上我们的命、我们的心、我们的整个人。而我们在这个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的日子，我们真的好好地去思想主的爱，也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对神话，我愿意因着你的爱配合你的旨意，我愿意献上我的身、我的心、我整个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完全明白你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我们这么卑微、这么不配、这么不可爱的人，你都为我们而死。愿你的爱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面前更加因着你的爱，我们摆上我们自己去行你的路，愿意将我们的身心呈现去服侍。我们知道即使是这样都不能够报你的爱的万分之一，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交在你手里面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祭，被你使用，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自己也都真的在你的面前得到最大的福气。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我们永远都没办法去完全明白，但是你的爱常常都是没离开我们，常常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带领我们、激励我们去行人生每一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